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你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聚集在你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我们也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特别感谢主，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为我们的罪而舍了生命，你又在3年后复活，完成了神的救恩。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因着你的十字架救恩，让我们有今天，我们所有的信你的儿女们都能够在你的家中一起来与你亲近，也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也真是继续为着我们这个教会祷告，也求你看顾保守，也把我们今天的信心仰望在你手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以西结书这段信息，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求你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得以通达，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每次讲到都和学校上课不一样。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都不紧张，心底可以作证，对吧？但是一讲到就比较紧张啊。但是呢，还是要讲，没办法。啊，我们家最近大家知道，我们家多了一口。我们不但要为他准备特殊的食物，还要管他啥拉屎拉尿，然后还要带他玩，这个是最重要的，要带他玩。他的名字叫 Bruce， 是我儿子的狗。他非常调皮，每天我们都要带他出去玩，你不带他出去玩啊，他就很烦躁。所以带他出去玩呢，每一次我只要一拿到那个力气啊，他就蹦蹦蹦蹦蹦跑到门口去等着，就一定要你带他出去玩。有时候9点钟了，我从教会礼拜五回去了以后，还要带他出去溜达。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因为什么他要往外面走呢？他对外面的世界很感兴趣，因为他一出去以后啊，看到就是那些什么 squirrel 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猫啊、人啊、车呀，他就很兴奋，所以就很难把他拉住。去年董志平的姐夫来带他出去一下，就被他拉得摔了2个滚，我也被他拉到摔在地上趴着了，董志平也被他拉着，所以就怎么样管教不了他。所以我就在想啊，每次想我们想办法给他脆的去训练他，怎么样就还是改不了。所以我带狗遛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就是我们人就和他差不多，就是说啊，死不悔改。就是说你怎么他这个他这个性格啊，人这个性格和这个狗也一样，就是说当他认定要做这件事情了以后啊，他喜欢的事情的话，喜欢这个世界，喜欢这个世界外面这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被他吸引，然后你就很难改变他。那么今天这个洗衣姐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和我们今天讲到了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人的光景也非常相像，就是说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看神怎么教导我们，能够让我们明白我们怎么样能够警醒，怎么样能做一个守望的人，怎么样能够就是说当我们有知明白我们自己有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能够省察我们自己，能够改正我们自己，是吧？以西结书的话啊，我们知道是个先知，他这个年代我大概把年代背景介绍一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那个在所罗门以后，因为偏离神的道，他们分成了2个国家，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南国称为以色列，北国称为以色列，南国称为犹大。那么这两个国在以西结这个年代呢，北国已经灭了，就是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灭了。那么这个时候，以西结站出来，就向犹大国的以色列人传讲神的话语，指责他们的罪，就是他们犯了很多的罪，神要教训他们，要说要惩罚他们，就告诉他们要回转。那么就是在这个24章之前的话，实际上就是讲到，就是当先知，我们今天经文没有了，就是24章之前，就是先知 以赛亚出来指责他们。到了先知，最后先知的妻子死在24章，死了以后，他就传向那个以色列人传递，这个犹大人传递这个悔改的罪，那么就是告诉他们，刀剑必临到以色列家，必被巴比伦，被巴比伦所灭。那个时候巴比伦还刚刚开始强大起来，但是当时就预言了他们要被巴比伦人。在25章到32章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说犹大耶路撒冷必被灭亡，必被灭亡。那么到了32章了以后呢，32章，那么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了，就是当时那么就已经全部都灭了。那么从33章开始，今天我们学的就是33章，33章就讲到，就是说神给以色列人，他们被灭了以后，他们的信息告诉他们应当怎么行，他们实际上还有希望。就是说今天的信息就是在这里。那么从33章第1章到第9章讲到了先知，实际上讲的是先知，就是这边讲的就是守望者，他有责任将要发生的危险要警告他的百姓。那么从33章的第10章到20节讲到以色列人绝望的求问，因为他们被灭国了，他们心里面心情很低落，所以他们就要寻求神的，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向神发问，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存活呢，怎么能够存活。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就是从10节到20节讲到了个人的责任，个人的责任就是把，但是33章以后我们就不讲了，他还讲了很多其他的。那么今天我要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三个方面的信息，就是说根据今天的信息，那么一个就是守望者的责任，守望者的责任；第二个就是守望者应当传达的信息，就是一个是责任，守望者的责任，一个守望者应当传达的信息；第三个就是他现实的意义。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守望者的责任。那么英语这个责任吧，哈 ，responsibility， 它是这样定义的，它是讲的 ：something that you should do because it's morally right, legally required。这个就是 responsibility， 就是你这个责任，就是说，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基督徒来讲，这个定义还不够。实际上，我们的责任不是说因为是 legally required， 不是说是it's morally right。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要对神负责。我们的责任，我们所的责任是向神负责。所以就是说，作为一个守望者来讲，他的责任是对神负责。对神要看过他的名，就这样。所以他主要的中心讲的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守望者来讲，他就是要警醒百姓，就是要发出警告。有时候你认为这个事好像很容易嘛，就是说哎有什么事情啊，我们就发现实际上我们在今天的，我们知道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今天的教会也好或者是什么样，都是实际上不是那么容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吧？因为你要站出来发出警戒的话，这个是要有点勇气的，是要有点勇气的，对吧？作为一个守望的人，或者是不是说是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是执事也好，就是作为一个信徒也有这样的责任，但是这个你要站出来发出警，这个是一不见容易事。那么在这个今天学的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大家记住了，这个责任是非常重要，在神的面，在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当时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先知在神的面前，他们要向神负责。第三章第八节讲到，他说：“我对恶人讲，恶人呐、啊，你必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中。”我却要向你讨他赏命的罪，我却要向你讨他赏命的罪。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你该传的、该警戒的你没有做，那么神要讨你的罪，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在39节当中讲到，如果你传讲了这个信息，传讲了这个警戒，那么这个人不悔改，这个百姓不会改，那你没有责任，对，你却就你自己脱离了罪，是吧？大家还记得圣经中有一个很 很著名的故事，对吧？大家不是故事，就是一本书啊，讲到非常相似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记得是吗？上个礼拜还有人讲过，对呀，上个礼拜还有人讲过，约拿书，对不对？约拿他当时神叫他干什么去啊？去尼尼微是吧？去传讲，去传讲神的话语。他怎么了？实际上到去尼尼拉，尼尼微去就是让他去警戒当地的百姓。结果他拒绝神的，跑了。神怎么样？让他掉到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三夜，啊！所以这个也是神实际上也是在让他去警告世人，结果他不去做，结果神就给他一个惩罚。有这样一件事，大约是在1920年代，有一个11岁的美国男孩，他踢足球的时候把他邻居的窗户给打破了，然后那个邻居很生气，就是要他要赔，就让他赔12美元。当时1920年，12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们可能至少是乘个50倍吧，我想，对吧？是很大的数字。那么他担着他赔不起了，对吧？他就回去告诉他父亲，他父亲就说，可以，我给你赔这12美元，但是呢，你要为你的责任负责，为你的行为负责，你要在1年之内把12美元给我还回来，告诉他的儿子。这个是美国人做事的方法啊，中国人觉得很奇怪。那中国的父母是12元，那我再给你12美元，是吧？这个是中国人做法，是吧？但美国人他是干啥？然后这个小孩半年之内通过打工把这个钱还给他父亲了。那么时间也过去了，过了几十年以后，在1982年，这个人成为美国总统，他就是里根。那么里根这样讲的，他说，他回忆这件事情说，他说是那一次闯祸之后，使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所以他讲的就是说，一个责任对一个人的。你在社会上或者是你的家庭，你的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神在这里面为什么讲的这个责任非常重要？为什么先知是神拣选的，对吧？那么应该是地位很高的，在民众中，但是神仍然对他们非常严格的要求，就是说你必须要该做你该做的事情。在武汉有一个大楼，我不知道有没有武汉来的，有啊。有没有听说一个叫做景明大楼的，在鄱阳街？看看你还没我知道的多了。在鄱阳街，这个大楼是在1917年建的 ，OK， 是个6层楼的高楼。我还去查了，确实有这个大楼，照片都有，我这儿印的照片。是个，就像你如果在上海的这个外滩的话，你就看那个大楼很像，就是上海外滩那种西方人建的，这个是由英国建的一栋大楼。那么这个大楼是在1917年建的，那么过了80年，那么这个岁月是很长的了。我们知道这个80年以后的事情了。1997年，我们中间你看这中间80年过了，从1917年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对吧？然后到了民国，那个是民国了，民国第二次大战，然后又是大陆沦陷、大陆解放，然后对吧？又是文化大革命，当当当当当，到了1997年，这个大楼这个地方管理的人员突然收到一封信，从英国来的。这个英国来的这个信从什么地方呢？是一个设计事务所，就是建筑设计事务所。他这种信这样写的，他就告诉他。他说这所大楼是我们1917年为你们设计的，为你们设计的。他说现在8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设计的寿命是80年。他告诉他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现在已经到期了，所以已经是现在是超过这个时间了。他说所以请业主注意，就是80年以后，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负责任的人，他是不管是在任何条件下他都会做，不管这个政治啊或者国家变更啊，他仍然会负起他的责任，送这么一封信告诉这个地方的业主，就是说你这个楼按照设计已经正好超龄了，那么你可以做一些检查呀，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还可以继续 用使用，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守望者，作为一个守望者的话，我们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有很多类似于守望者的职位，打个比方叫911的那个 dispatcher， 对不对？他们随时在等着有任何危险，有什么信号的时候，马上就会把这个信号送出去。如果这个 dispatcher 的话是在睡大觉的话，人家要需要求助的时候，他却没有把这个警醒，就是警告发出去，那么就会造成。那么一个哨兵如果打瞌睡，他该站岗警告的，他没有站，他没有警醒，那么他就会造成了很大的后果。这个国家这个军队都会受到，就是都会受到伤害，对吧？对吧？啊。还有就是比如像 CDC 对吧，我们知道 CDC 亚特兰大 CDC 的那个 control center， 他们如果是不做他们的工作，不负起他们的责任的话，那么流行病啊 public health 各方面的问题就会出现，对吧？还有我经常开车我听到就是说听到这个就是这个 radio 就会呢叽叽叽，什么意思啊？对呀、啊、他这个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Center at Marystown， 对不对？他一直给他就是这些都是该他们负责的，他们要警醒所有的这个民众，一旦有 hurricane 啊，有 storm warning 啊，他就要送出去。所以每个人应该有每个人的应该做的责任，他们要负起责任。所以神在这里面像这个，但是在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说更重要的一个层次，更高一个层次，就是我们在这个和神之间的关系上面，如果我们有偏差，有得罪神的地方，那么这个警告就很重要了，更重要了，对吧？所以他要以西结作为一个守望者来警醒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远离了百姓远离了神，最后对他们这个国家造成的损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后来南北国都灭了 就不存在了，好几百年，然后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个殖民地，相当于是殖民地，因为他们是罗马帝国的属地，当时对吧？被罗马帝国占，所以对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教训。所以啊，回到这个经文，他还是讲到就是说，神必要向守望者追讨他赏命的罪。这个赏命不是他自己赏命，而是说别人赏命，因为他的警醒没有达到。那么第二个啊方面，我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守望者应传达的信息。作为一个守望者，他应当传达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应该是罪人必因罪而灭亡，罪人必因罪而灭亡。如果不听警告的话，他就是罪人必因罪。虽然在以西结书里面，他神主要是讲的就是守望者，讲的守望者向守望者发信息，向告诉守望者你应该做什么，但是也清楚地告诉我这个警告的，如果不听警告的结果后果是什么。那33章第8节讲到，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他讲到你必要死，然后就说第九节讲到，他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就是对于恶人来讲，犯罪的人来讲，如果他不听神的劝导，神派先知来劝导他们，他如果不听这样的话的话，他们就要死在罪孽之中，他们觉得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么第二个神要以西结或者守望者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二个的话，第一个是罪人必因罪而灭亡，第二个就是说罪人若回转必能存活，罪人若回转必能存活。那么第四节33章第四节讲到，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死亡，然后接着是讲的，还就是说遵循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和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就是说神给所有恶人罪人，不管是什么人犯了罪的，神都给他们开了一条路，让他们回转， 你如果回转，我们今天读那个学那个马太福音还讲的嘛，就是就耶稣就天国近了，你们要回转，是吧？就要悔改。同样的，就是说你们要悔改，如果你悔改了，神就必免除你的死亡，神必免除。啊，你说为什么？这个恶人就是恶人，对不对？恶人就那么这，但是大家看看，如果你看看33章第十一节，他这样讲到，他讲到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非常有分量。他是指着神自己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哈，这句话不得了啊，断不喜欢恶人死亡。我们按、就是按我们人的属性来讲，恶人我们看了，比如看了新闻，我现在有时候都看了，有时候看了有些事情发生啊，这个人真恶呀，真坏呀，该死，对吧？都是这样想的。恶人的死是很正常的，对吧？应该被判刑或者是 被判死刑啊等等。但是神在这里面讲的就是，神讲的是什么？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所以这个神的爱啊，这是真正的彰显出来。我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神是喜悦人，即使是恶人，他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所以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神一而再再给这个以色列人，给我们今天所有不管是信，特别是不信主的朋友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认识神，那么转离这个所行的道，而回到神的家中。这个是很这是什么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讲的要信耶稣基督。其实这些都是神的本性，都是神的本身的属性。我们知道，我们说神是公义、圣洁、怜悯、慈爱的，他既是公义也是圣洁的，但同时又是怜悯慈爱的，怎么能够他达到统一？这个统一就是完全在神的那里就完全得到统一了，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统一了。那么这个大家我不知道了，就是说这个的话就和这个佛教很差别很大。我不知道大家，这是佛教，高弟兄原来曾经讲过，介绍过佛教的那个。佛教的话有所谓的大圣小圣，对吧？大圣小圣，然后呢，他这个大圣佛教里面还有就是什么啊？他是八大菩萨。我们知道，当你进入一个佛教的庙宇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对吧？很多偶像，就是说的佛像，就是说各种的佛像。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普贤什么普观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地藏王菩萨、什么灵觉菩萨，还有什么大势菩萨，反正很多八大菩萨，还有很多小菩萨，对吧？每一个菩萨有一个每一样功能，比如有些菩萨是吧比如弥勒佛啊或者什么佛，他有他的专门管一个方面，对吧？他比如救济穷人的啊，有什么提升你什么什么福性的，就等等等等，每一个都管一个，他每一个管。大家有没有想一想，既然是神，我们对他们都拜佛嘛，当然都是神了，对吧？都是神了。那既然有神，我们说神是怎么的？全能的，对吧？自有拥有，对吧？万能的神，对吧？那为什么神还要分成一个一个的？就说明他不是全能的嘛，对吧？他不是全能的嘛。但我们的神是什么？公义的、圣洁的、怜悯的、慈爱的，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都在统一在神的面前。所以可以看见，这个实际上这个啊，佛教的话有实际上有很多很多。你如果就是看见为什么它是一个。不是真正的信仰，就是因为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我就不说了，我们原来曾经做过见证，为什么？就是说啊，这些菩萨呀，这些为什么都是人所造的，对吧？我们都知道都是人所造的，人人都知道他们都是泥巴做起来的，对吧？没有什么稀奇的，对吧？但只是人把它捧成像神一样。所以啊，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神，他当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让 但神在那完成了这个救赎的时候，他就完成了，就是他就是公义、圣洁、怜悯、慈爱全部都体现出来了。即他的死就是把我们的罪赦免，就是体现了公义、圣洁，对吧？然后因为我们因他信耶稣基督得了救，像他一样能够复活，这就是怜悯慈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对吧？那么约拿实际上，如果约拿书的话，实际上也有同样的信息。我们看啊，约拿在约拿书三章第四节讲到，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颠覆。”他是向尼尼微人传讲这个他们的罪，然后指出他们的罪，传讲神的信息，对吧？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然后他们就包括尼尼微王，他都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袋，坐在灰中，然后忏悔，然后认罪，最后神赦免了他们，对不对？赦免了他们，可以看到他们是罪大恶极，尼尼微人有很多的罪，但是当神告诉他们，像刚刚讲的，神是怜悯的神，对吧？神并不喜悦恶人灭亡，神并不喜悦恶人灭亡。所以讲的就是说，实际上神给每一个人，不管你有多恶，不管这个人有多恶，都有一次机会，都有机会来靠近神。所以这就是这个以西结书传，就作为一个守望者应该传递的信息。这些信息就在这个这一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那么第三个神要以西结作为守望者所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义人转离他的义而作孽，就必灭亡，必因此灭亡。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实际上神对恶人有怜悯，但是对有义人他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是义人而转离了神的道，那么你的结果就是灭亡，而不是说你就永远的啊，你就因为你是义人，你就可以行恶，然后不受惩罚，没有这样的事情。神讲得很清楚，就必因此死亡。OK， 那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二节三三的第十二节，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啊，十三节讲到。他若依靠他的义而作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他因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所以这体现了神的公义，这神的体公义。所以啊，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警醒，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要在不断的在生命上不断的与神亲近，与神在一起。这样的话，为什么教会一再强调，就是说保罗也讲到要常常聚会，对吧？你要在教会中间和弟兄姐妹们一起 fellowship， 要参加敬拜、组织学，这都是对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很好的就是说方式。所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与神联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也是警醒我们，也是警醒你们，啊，所以啊，在十八节里面也讲到，就是说凡义人转离他的义所作孽，就必然死亡。所以这样啊，所以要悔改，要悔改。那么很有意思，在十七节里面讲到，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的道，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就觉得好像是不公平嘛，对吧？你说这个就是说恶人神能免他的罪，对吧？义人他犯了罪，那神也告诉他你就必然灭亡，对吧？必然灭亡。他们就觉得神的道好像不公平，但是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明白神的旨意。以色列人他们有时候心里刚硬，大家知道那个大家都看过那个 Titanic 那个电影，对不对？ Titanic 电影呢，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讲到，就是说 比如说神的很多话语啊，我们有时候都觉得好像是对我们跟我们现实有些东西好像是不符合，就觉得啊不公平啊，神的道不公平什么啊，这个这样子。打个比方说，就是说比如说是讲到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比较深的体会的问题，对吧？在今天可能也是这样，对吧？比如说是丈夫是什么，是头，对吧？对吧？啊，姊妹是什么？
脖子
啊，是脖子。但是神讲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讲得很清楚，是 balance 的，对吧？他说你爱你的妻子要爱像眼中的同人一样，是吧？就是说实际上是很 balance。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 Titanic 这个电影，是吧？当那个大船往下沉的时候，发什么事情发生了？对啊，那些男的，对吧？那些做丈夫的留在船上帮妇女啊小孩，你那个时候怎么不说不公平的呢？对吧？所以实际上是个办的事，就是说明他们就是说真的作为基督徒，他把他自己的妻子作为他眼中同人看得很宝贵，所以宁愿自己的生命失去，他也要让他们能够存活。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公，这个就是公平，这个就是而不是不公平。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说不能光看到，有时候光看到表面上的，也一定要就是说深入的了解，这样才能。那么最后我讲的想讲的，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就是今天的经文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首先讲的我们现在基督徒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是君尊的祭司，那么这个地位是很高的，对吧？君尊的祭司，那么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就应该什么？应该做个守望的人，就要作为守望的人负起守望者的责任，要警戒，不但是向别人发出警戒，也要警戒自己。因为刚刚讲得很清楚了，如果是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不受警戒的话，他就要被灭亡，不受警戒。那么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要发出警戒，同时我们要接受警戒，别人向警戒的时候我们要接受，如果不接受我们同样是会要堕落。所以啊，所以这里面包括两个意思，就是说警戒包括就是说遵循，在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要努力去传福音，按照大使命所讲到的努力传福音，把这个最大的这个警戒传给不认识神的人，传给不认识神的人。因为这个，因为如果你不信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对吧？是什么，对吧？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要接受警戒，就我刚讲的接受，就是说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能够重新与神和好，这点非常重要。那么在约翰一书这样讲的，凡业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说实际上讲的，今天讲了很多，其中就是一个爱，神爱世人，所以甚至恶人也给他提供这样机会。同样的就是说我们要作为一个就是守望人，要把这个信息要传递出去，让人们知道神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么今天这个事件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和当年以色列人那个时候那个光景也差不了多少。实际上到处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怪事情，就是偏离神的道的事情，都是包括这些什么啊同性恋啊，或者是真的就是这些很多事情，对吧？发生，那么和当年以色列人真的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间，我们实际上要时常警醒，要首先是要把这个警戒告诉别人，同时我们自己也要被警戒，这样子，而不是说啊你好我好我们大家好我们和稀泥，那你就没有做到你应尽的责任。那么神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没有做到应尽的责任，这个人跌倒了，那么你以后你有责任，所以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都应该是这样，对吧？所以不要认为那个是2000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实际上不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美国，虽然是一个打个比方，就像美国来讲，它是一个建国是建立在这个基督教的基础上，但是美国今天也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也要时常警醒啊。 那么最后我就想用一个历史的故事来给结束今天的信息。那么他这个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知道西周有一个有一个王叫做西周王朝国都，对吧？就是在今天的这个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那个长安区里面。那么这个国王呢，就是这个西周这个国王呢，为了让他的那个他们当时都是在这个边界的话都有那个烽火，对吧？大家都知道烽火，对吧？一旦他有专门有人看守，一旦看见侵略的人来了，外族来了，他就点火，然后马上各个诸侯啊这些哗就去征战去了。那么这个西周王的话，他就为了讨好他的那个他的妃子，那么他就对吧，就让他们去点火，点了火了以后，这些就是什么，就点假火了，然后这些这个诸侯就冲上去，这个一看什么都没有，啊，他就高兴的哈哈大笑，就是把那妃子也很高兴，对吧？最后发生了什么？那真正敌人来的时候，点火没人去了，这样灭亡，对吧？虽然这个是一个好像滥用这个警示的人，但是同时也讲到这个警醒这个警示的重要性。一旦真正这个警告失去了它的作用了以后，那么一个国家就亡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实际上也都是这样，都是应该从今天的信息中，我们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来警醒我们自己，也同时把这个警醒传给还不认识神的人啊，甚至包括，当然也包括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应该警醒了，也要警醒，我们也有做错事情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警醒。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真是能够从以西结书第33章中间看见主你要我们做一个守望的人，能够警醒百姓，让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能够归向你。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也能够时常警醒，能够接受，作为一个接受警醒的人，能够在你的家中我们一起来侍奉神，侍奉人，让你的国度得以明被彰显，念你的名被高举。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